Today's words of wisdom. Why is it difficult to follow an enlightened master's instructions? Will be presented in Chinese with subtitles in Arabic, Overseas of Vietnamese, Chinese, English, French, German, Hebrew, Hindi, Hungarian, Indonesian, Italian,Korean, Persian, Polish, Portuguese, Punjabi, Romanian, Russian, Spanish, Thai, Turkish, and Urdu.
From 我上台湾，在葡萄牙文是美丽指导艺术。为了换太平洋火线，也就是地震区的西边。因为地震陆地运动不断进行，形成岛上雄伟高山、山峦、平原、盆地、海岸线，甲一挂奇特景观。差不多有18400多种野生生物栖息伫岛内，其中20%以上是罕见，或者是强烈绝种的生物。
我摩擦虽然是一个小岛，上天却赐予伊一连串惊奇壮丽自然景观。北起古城镇，甲原住民部落，密密的山脉，美丽水墙，甲雕刻精致的寺庙。
佛摩擦是上帝恩典加持的乐土。1980年代，陈海波上师来到福尔摩沙，当伊住伫一间小庙的时阵，一群福尔摩沙的人经由内在体验的指引，在一个暴风雨的暗暝，前来要求师父教因观音静坐法门。自迄当时起，陈海武上师传授观音法门，和福尔摩沙成千上万的真理追尊者。
观音法门是一种观内在根甲因的静坐法门。观音法门的静坐是陈海武上师慈悲的礼物，分享予这个世界，甲已经准备好要倒转去家己内在天国的人，
感动着因的诚心，甲对内在天国的知识以及开悟的圣智渴望。陈海武上师自阮福尔摩沙众多求道者邀请，分享伊的智慧甲情知远见。
2007年年初，青海武上师回应了世界会会员心底的渴望，在2007年2月18日参加新年的庆祝活动，甲来自全世界大约10000名的世界会会员以及贵宾，在福尔摩沙欢庆第二年的旧历新年。
现在邀请您聆听青海武上师和人开悟的精彩开始。主题是为何一位名师的话上难服从。1990年正月13日，我在福尔摩沙屏东。
师父、各位同修、各位大德，今天很难得在这个地方报告我跟师父修行的体验。不过我要报告的是，还没有跟师父碰见的时候，在1969年这个年底的时候，我做了一个梦，梦见说我去赴宴，在吃喜酒的时候啊，人家端上一盘很大的这个糖醋鲤鱼，我就拿起筷子啊，很馋嘴的 往那个肚子啊又嫩又好吃的那个地方插下去，夹了一块，要往这个口中送的时候，就听到一个很沉重的一个声音：“你不是说要吃素了吗？怎么又吃这种东西？”我一下，我把那个鱼啊放下来，筷子也放下来，转头一看，看到一位矮小的、戴着一个大斗笠、穿着灰色的僧衣的一个出家众，眼睛炯炯有神的瞪着我。我当时啊吓了一跳，那个脸貌、那个神情我记得很清楚，但是我也不晓得怎么样，我以为说可能是日有所思啊，夜有所梦。我白天啊常常看一些佛书啊，心里也常常想吃素有很多很多的功德，我也说啊干脆吃素算了。但是习惯性呢支持着我们，没有办法啊配合着我们的理想来做，所以阴行苟缺的还是在吃这个荤的东西，所以就有一个做了这样的梦。那么又做到了这个77年4月的时候，又做了一个梦，我背着画架到外面去画画，看到一个好漂亮好漂亮的一个风景，我认为我要爬到比较高的这个角度啊来作画比较好，但是呢找不到一个路可以爬到那个山崖上。可是在这个时候呢，忽然有一个吊篮呢、掉下来，我不加思索就往上跳，他又把我拉上去。但是拉上去以后啊，就看到一座好漂亮好漂亮好庄严的一个这个西方的这种哥德式的一个教堂，但是它的匾额却写了一个能仁寺。我是觉得很奇怪，怎么西方的教堂却写了一个中国我们佛教的一种名词呢？那我说不管它吧，我们进去看一看。当你进去的时候好庄严啊，好多各种人种都坐在那个地方听一个好庄严的一个法师，浑身金光啊，好高大，我一浑身战栗，我还没有碰过这样的一个景观，赶快啊捏手捏脚了坐到旁边的一个空座位。那么坐下来以后就在听经，可是我一听都没有声音啊。那我想啊，可能这个就是一种无相法。那不多久呢，就人家抬了一个金鼎过来，大家都要洗手，我也洗一洗，我心里好高兴，我说哎呀，我这一下子也是算是他们的一份子了。那么这个梦啊也是很清楚，到现在我都还记得清清楚楚。那么等一下大家解散以后，我们出到这个旁边的门，到了一个院子里面，那个院子都是整个是森林，各色人种的衣服，各色人种的这个人在那个地方一片祥和。我说哎呀，这可能就是西方净土，阿弥陀佛的那个净土啊。那么在心里在赞叹在感叹的时候，这些景象一下子又没有了。那么没有多久又做了一个梦，梦见说有两个好庄严的一个菩萨进到我家门，我赶快匍匐过去跟他叩首，他叫我起来说你不要，要跟后面的那一位。但是我一看后面没有人了，但是我走到这个楼梯口的时候，二楼啊走下一位女性的一个菩萨，好庄严。那我赶快跟他磕手，他把我扶起来，我请他到这个书房里面请他坐下，然后他就跟我写了一些好像经典，可是没有字。我正在纳闷的时候，他说你以后就知道。那么我也就不在意了，我说请这个师父在家里面呢能够吃用一些这个素菜，他说不用了，那就走了。那么这种梦了梦见以后我好纳闷，但是不多久我接着就生病，生了一个多月，晚上啊3、4点了都一定会肚子痛，痛到这个11点就开始痛，痛到3、4点了才会好，连续一个月。那么在这个5月的时候呢，忽然我的太太哈，她说啊，有一位师父啊要来这个重症医术馆讲经，我们去听吧。但是我一向是很高傲，他说那种宗教都是那种拜拜啊，鸡鸡咚咚啊，又有什么鸡同的？我以前对宗教的观念都是混在一起啊，没有一个清楚的概念。那么这个清楚的概念是跟我们亲爱的青海师父学以后，他才把我们训练得清清楚楚。所以这个佛的一个教育是一种智慧的教育，不是一种迷信。他说要来这个听经，我说在家里面看看佛经就行了嘛。那去听也，我现在生病了，坐不了那么久。那我太太说没有关系嘛，坐不下去我们再回家。那我说好吧，那我就来了。来了一坐在这个走到旁边。那么没有多久啊，大家就欢迎师父，就像刚才那样啊，大家好。可是我个子比较高啊，大家挤在一起，我看来看过去啊，看得比较高都看不到。等到走到前面一看，哎呀，师父这么小。可是我眼睛跟师父眼睛一对的时候，浑身震动，啊， 但是那种震动啊，除了师父的那个加持力以外，以后我才知道，也是我心里的一种正向。我梦中所看到的，不管是菩萨的那种金光闪闪啊，万道光芒的那种这个菩萨像，或者是那种穿僧衣的那种这种僧众的这种像，都是我梦中所看到的，那么熟悉的啊，那么和，那么祥和，那么慈悲，在梦中来度我的那个师父。所以每当我想到这个，我会很感激，我都会激动，因为我心里渴望的祈求的一个名师要来教我的，我今天真的碰上了。我一想到这些，我都是会很激动。那么我才知道说啊，我梦中所碰到的这个不是偶然的。那么以后我跟师父印心以后，我才了解到什么是印心，尤其是法华经讲的开示悟入火字之见。那么印完心以后，我才知道原来开示还有更深一层的意义，那就是说要有一个开悟的大师名师啊，用他的佛力，用他的佛性，打开我们无相之门，智慧之门。因为这个就是我以前所要找找不到的，没有人指点，没有办法找到，这是无相之门。那么我们透过了这个无相之门，进入到我们的自信以后，把那种自信里面的各种境界显示出来，这个才是开示。所谓开示，开启我们的内心的智慧之门，显示出我们自信的那种境界，这个才是真正的开示。从那个时候我才了解。那么各种境界啊，好漂亮。那么我们在赞叹之余，我们不了解。那由于师父的智慧，由于师父是过来人，他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这种境界是怎么样怎么样啊，天堂宇宙这一些好美丽好绚丽的好美妙的这种音，这种光，这种境界呢，我们在感叹之余，师父去告诉我们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什么，才我们让我们整体的了解，这个才是悟啊。那么悟了以后，师父又告诉我们怎么样去修行，我们根据这种道理去修，那才是悟后起修。起修了以后，我们把自信呢，这种业障啊，把它洗掉，使自信完全的显露，跟我们的佛性完全吻合，这个才是入火之见。所以从那个时候我才了解到说啊，平常我们所听到的说啊，某某师父在开示啊，啊，让我们了解佛的道理，所谓开示悟入。以前我都觉得这个开示悟入有什么了不起呢？为什么要释迦牟尼佛这么大的一个智者才能做这个工作呢？平常的法师都可以做了。自从我跟师父印心以后，我才了解到这个不是那么随便，不是那么简单的事，那真的是要一个名师，要一个悟了佛性，证了佛道的人，才能够有这个力量开启我们的智慧，示现我们的自信的境界，让我们了解整体的悟入啊，悟后起修，修到我们整个业障都干干净净。我们本身没有办法根据经典，根据拜佛来洗掉业障了，只有在世的名师才能够洗掉这个。所以我在这个地方把这种心得啊提供给各位，当然很多同修都比我体验的更深，不过我感触最深的是这样，因为我跟师父学的话，10年前他就惩罚过我了，因为我想要吃素又不吃素。那么还有佛经里面以前常常讲有化身，我以为这个是一种神话，那么跟师父学了以后，尤其我那些梦境，我才知道这个化身不是这样的啊，不是一种神话，是实实在在的。只要我们悟到了这种宇宙佛的力量的人，他就有这样的一个化身，无所不在，随时随处来附和着我们这些子弟。所以我觉得我很安全，我常常的充满了师父给我的爱力。所以我常常打坐的时候，自己会领会很多很多的道理，高兴的哭了出来。所以我在这个地方把我的经验，把我的体验，还有我对事物的一种感恩跟爱力的一种享受的喜悦，告诉给各位，让各位能够分享。谢谢各位，谢谢师父。
好，谢谢李老师。
现在我们恭请师父开示。
我现在也傻住了，听那么多故事。大家好，生意好，爱情好，打坐好不好？嗯，有没有找到自己？自己是在那边还是在哪里找？大家都一样啊，在那里拜托谁？我们要修行快进步的话，有两种方法，一种就是靠自己，靠自己每天努力找我们自己是谁，嗯，一起往里面问自己，不是问了，不是用那个头脑问了，而且真正的诚信诚意要找的，就是自己应该往那边找，找自己的佛心，找自己本来面目，找自己的天堂在内。第二个就是接近一位他已经找到自己了，我们看他一眼呢，我们也可以开悟了，就是我们自己头脑传不过来那么快啊，不认为自己开悟，就是这样。咱应该多接近一位师父，然后看他每天怎么样，那然后就在自己悟到了啊，原来我也是这样了，我也是已经开悟了啊。这两种办法是唯一的。常常啊，开悟的师父啊，他们不想让人看到啊，让你看一眼啊已经太过分了，哪里他也照顾你每天讲经给你听啊，讲故事啊，提醒你麻烦，他知道看一眼就可以了，整个杯子够用。他不麻烦自己啊去陪你的心情啊，去培养你啊，去鼓励你啊，去安慰你啊，在你还不明白的时候，那对他来讲这些时间呢，哎呀，是你的事情嘛，啊，早晚你也会开悟啊。那看到他了以后，自己那个本人呢，也模仿一样的他那个本人，然后也是一样解脱了，就时间的问题而已。那时间就是你自己的，他不管你了。所以多数的名字他叫你看他而已，那看他就好了啦，他认为好了。另外一种就是他叫你一个办法，叫你回去自己靠自己，他也不管你。那两个都是自己靠自己的，这是很麻烦的事。很小名字，他又叫你，他又陪你，啊，这个很小，他应该慈悲心很大，啊，耐心无限的，因为我们都知道，人啊，个性不同嘛。开悟不开悟啊，还是个性不同的，有的很硬，有的是很调皮，有的是很粗糙，有的是很感情太多，黏太紧啊，是跟人越多你越烦而已，是不是这样子 啊我们只有一个家庭，一个太太啊，我是一个先生，两三个小孩，我们已经每天有的时候烦死啊，是不是这样子啊？那陪他们的心情是不是安慰他们，在他们无聊的孤独的时候或是失望的时候，那如果你陪太多人了，你怎么受得了啊？每天在一起陪，那个性的不同，又应该忍受那些个性啊，那些无名的那种行动啊，无名的那种思想啊，真的是很累啊。苏师兄他说他会讲故事安慰小孩子，他讲故事给师父听，然后他讲很多那古代的那种故事嘛，多数师父都知道了，然后我们就谈那些古代的名师嘛，有一些就是假疯疯癫癫的啊，有一些是考验那个徒弟是非常非常严格啊，有一些就不愿意叫人啊，躲起来等等啊，都是因为不想当名师啊。然后我就说对啊，多数的名师都不想叫人的，不过我认为这样子也不是怎么很让我很佩服啊。啊，你已经吃饱了，人家还没有吃嘛。啊，那你要记得你还没有吃饱的时候啊，那怎么痛苦嘛，干嘛假疯疯癫癫干什么，要叫人就叫明明白白嘛，让人家有一点体验啊。啊，不叫也没关系啊，也是自己也要端庄好看一点啊。啊，当然你里面是很美啊，不过世界啊 人家还喜欢一点美观好看嘛，你做一个榜样嘛，是不是？那个好看庄严一点，干嘛把自己弄到这个程度啊？我就跟他讲，我说我们度不度众生没关系啊，我们修不修没关系，我们帮忙不帮忙人没关系，我们自己还是要负责任，我们自己还是要做一个平常的人嘛，是不是？不过多数都是这样，如果不藏起来，就是假装疯癫了，让人家不知道，或是藏起来啊，结婚啊，然后生小孩啊，就一个很普通的人啊，让人家不晓得。不过不管你做什么，大家高兴就好嘛。这个社会不是我们住一个人啊，不管什么，我们已经住在这里了，还是尽量把我们的社会，把我们的隔壁弄舒服，高兴一点。所以师父才继续做这个生意啊，多数的佛都不想做这些生意，我们也不能怪他们啊，也是很辛苦，很辛苦。不过如果我们不辛苦的话，那我们的世界也不会好住啊。不管什么，我们已经来了啊，来了就尽量把它弄好。多数的我们的人啊，都是喜欢去西方极乐世界。去天堂，好好好，这个没有错。不过为什么不把这个世界变天堂呢？然后大家都一起也可以住啊，那我们为什么应该跑到别的地方去呢？所以我们修行的人啊，一边修行一边也帮助别人吃得饱。所以师父也很昨天叫大家鼓掌，那个感谢屏东的同修，因为他们诚心祈求师父来，我再来这边。所以应该用很大的那个智慧来判断，不一定东西很多是不好的，也不一定东西很小是好。看看我们东西是什么东西，有的时候金刚啊很多也是好，也还是金刚啊，是不是？黄金很满满也还是黄金啊，它不是石头啊。我们不能说因为它黄金太多我们就把它当石头，不可以。我们也不可以为了一块小的石头我们把它当金刚呢，小多或是大或是苗条都不一定说它的价值。所以大家要谨慎一下。这个世界是很不错的世界，很美丽嘛，如果大家用功，每个人给一个手啊，就会好一点。比方说我们修行的人还是要尽量把我们责任弄好，还是对待别人好，对待别人好啊，或是对待别的众生好，就是对待我们好的，应该知道这个因果。师父已经讲好了，科学也证明啊，如果我们丢一块石头到空中那里去啊，如果我们滑到很久很久的话，等到时间到了，那块石头也会还到我们那个站那个地方。所以我们不要认为我们死掉了以后任何我们的行动人家会忘记，不会，像那块石头一样，时间到了它会还到我们这里来。所以最好我们爱人，不能伤害任何的人任何的众生，我们越爱护众生，我们的升华越高雅，我们一越接近这个真理，这个道。我们求真理的人啊，很多人还是有这个幻想啊，认为成佛了以后我们利益很多，我们比别人都高，我们智慧都很多，我们的什么都比人好的，这个是幻想，还是有一种我执。我告诉你们清楚，真理啊不是做生意的，你得到真理就是真理这样而已，它不会变你成什么样，你也不会利益怎么样。所以师父昨天跟你们说，佛是就是这样嘛，整个宇宙都是他的，不过没人会帮忙他，任何人求他会有利益，他不能求任何人，他已经变成族人了。像我们长大了以后，就不是父母在那里替我们洗澡啊，替我们喂东西啊，而且我们自己应该找自己的生意，赚自己的钱，然后又应该照顾自己的小孩，负责任。所以应该知道佛是什么啊， 真理是什么？我们找到真理，意思说我们完全了解了，那个时候没有任何的幻想的东西，假的概念会困扰我们，会把我们盖住起来。真理不是一种奖赏啊，那我们得到了以后，我们什么什么都变，有变啦，不过没有变。我们只了解，因为我们本来是这样子啦。我们得到真理了以后，我们就了解我们本来就是 OK， 就是这样而已。我们本来就是完美。现在因为我们都被很多成见了，很多幻想盖住啊，我们就一直找一直找完美的东西。有一天我们大开悟了以后，我们就知道我们本来就是这样了，就是这样而已。然后那些幻想不会让我们痛苦啊，我们自己了解自己应该怎么做，不是了解了以后就有什么利益了。所以还要找利益的话，还是幻想啊，就不是修行的概念。那为什么很多人修行很小人会得到这个最究竟的真理呢？因为第一，名师难找；第二，找到了以后我们信心难闻啊，而生生世世被骗啊，被痛苦啊，被什么困扰啊，被成见盖住了，所以碰到名师啊，很难这个信心啊，很难那个抓住，就是这样子而已。像弥勒日巴的故事你们记得吗？弥勒日巴本来就水错了啊，以前的水错路，水神通啊，然后用黑神通杀人呢，做很多坏事，然后他就后悔了，他就去找名师求真理求道。找到了以后，他的师父知道他业障太重了，每天打骂他，不传法给他，打骂了七年了，业障消除了以后，他才传法给他。那我们今天不要讲这些事情了，因为没有人让你打骂到七年然后就传法给他啊。有可能他来打骂你七年，然后他问你现在你能不能传给我所以弥勒日巴故事给翻过来这个时代没用啊，所以我就讲这给你们听而已。我不是 expect， 不是期望你们变成第二个弥勒日巴，这个找不到了，一半你找不到，何况全部。那弥勒日巴被师父处罚七年的时候，他为什么能够忍受呢？因为那个时候他的渴望的心啊非常重大，他知道他的业障太重了，而且他也知道全世界只有这位师父能够救他一命，如果他离开了，他没有别的地方。所以犯罪很重的人啊，也是真正的很虔诚的人，因为他知道没有路了。像你们打仗啊，用那个战力的，你们也知道啊。比方说在呢《孙子兵法》的里面有讲嘛，是不是？你们看呢那个《三国志》也知道，如果你吹敌人吹到那个河边啊，没有路前面的话，就不要再吹了，因为他那个时候九死一生，他会。因为他往前面也迟嘛，他就把他的全部的力量都往过来打你，你就完蛋了。所以不能避敌人刀，长避的意思。避到那个山前面，或是避到那个海边，那个都不行的。同样，弥勒日巴为了被避到这个程度了，他知道他杀人太多，他这个黑神通嘛，谁用杀人了，业障太深了。他如果现在不能开悟，不能得到那个佛性了，他就杀地狱百千万劫年呐、百千万劫没有办法了脱生死，所以为这个动机啊，他每天忍受他的师父那个打骂，打骂七年的时候还可以忍受，不过他的师父传法给他的时候，传好了，叫他去闭关，那个时候就安全了，师父收我了，法也有了啊，就跑里面打坐，坐都坐不久啊。风波的时候就可以艰辛，安稳的时候就坐不住，就想念故乡了。七年没有想啊，打坐不多久就想了。每天啊忙啊，被打被骂，就道心很坚固。他一坐下来没有事，人家每天端饭给你吃，那你不用动手做什么工作， 啊，那个时候就开始坏了，就想念妈妈。嗯，不晓得今年那个痛苦的时候，他怎么没有想念他的妈妈？嗯，那等到坐在那里静静悄悄，有人端饭给你吃，对他很好啊，他就开始动那个反复的念头，想念妈妈就完了，就不能住了，要破门出去。破门出去，就他的师父说：“哎，你的闭关时间还没有完呢、啊，你怎么敢破出去？不怕着魔啊？”他说他想念他的妈妈，他想回去看看一下。他的师父就知道没办法再留了，好，那让他回去了。让他回去了以后，他还应该继续修行。他师父说：“你回去了以后，啊，还是要继续修行，在山洞里面呢，修行几十年这样。”意思说他以后修行好久好久，在山洞里面，在喜马拉雅上，饿死啊，都吃那个绿绿的东西啊，绿绿的那个椰子，好久才能够开大悟啊。到现在还是出名啊。为什么师父讲这些故事给你们听，知道吗？嗯，
这个又换死冤的
哦。对对对对，太安静的时候，我们这个头脑会懒惰，没有奋斗的心。有那个逆缘啊，我们修行才更好，是不是？好，所以这个世界啊，娑婆世界听说是最好修行的地方，因为逆缘很重。
爱心的观众，感谢你收看今仔日的智慧之语节目。拜三，请继续收看《为何一位民师的话上难服从》第二集。现在，请继续收看音乐甲歌词节目，早上新闻后马上为您播出。并且锁定无上师电视台，愿您的生活充满上帝无比的爱甲加持。
We appreciate your caring presence on today's episode of Words of Wisdom. Join us again on Wednesday for part 2 of Why is it difficult to follow an enlightened master's instructions? And now, please stay tuned for music and poetry. Coming up next, right after Noteworthy News. Please stay with us on Supreme Master Television.May your life overflow with God's boundless love and blessings.